那可以说是个才子。他牛津大学读书，他和他的弟弟，他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希腊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每天呢和他弟弟还有那些弟兄们在校园里面，他们在一起在牛津大学在一起这个 devotion 就是说在一起灵修，我们估计说灵修也好，晨更也好都可以，他们在一起。这个灵修的时候应该是很自由的，而且是怎么说，是不是很准确的。对，你的这一班人，他们灵修些都是英国人呢，每一个都是英国人。结果呢，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用希腊文聚会的，全部都是希腊文。整本希腊文的圣经在他的里头，在这个在什么，在这个威斯利约翰的里头，根本在里头。那么什么地方呢？如果有人讲一段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错，他马上指出来。他指出来，不要说让我回去翻翻这个希腊原文怎么样，他马上根据他的记忆，他知道你这个地方错了，那个地方对了。所以神给威斯利约翰的创造实在很特别，好像这个人脑子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很稀奇。那么他呢，在26岁以前呢，非常用功，非常非常用功。他什么都要学，他要博学。结果呢，他很会分配时间。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会分配时间的人就会读圣经，你信不信？这是这是威斯利约翰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你慢慢你会发现，一个人到底读圣经会有没有果效，一个非常重要，在具体上很重要的，看看这个人会不会用时间。如果不用时间的话，他根本就不会读圣经，就不会读。原因在你像威斯利亚，他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他什么习惯？生活很有规矩，他不是每天做什么，每天做什么，不，他礼拜一啊跟礼拜二专门读这个英文里面的古典名著，他好好的去读它，这是他还没有读好好读圣经以前呢、啊。然后呢，礼拜三呢，他专门读逻辑和伦理，他所有的书都拿来读。然后礼拜四呢，他读希伯来文还有阿拉伯文，这是礼拜四。礼拜五呢，他读所有的哲学。礼拜六呢，他读诗歌，你看很文化，而且读这个演讲学，读演讲学。我们知道啊，这个威斯利约翰起来传道，那个时候在旷野，你知道从前呢，讲道一定要在封好，就是要在什么，要在 ordain 的地方，就是说高过的地方才可以讲道。是威斯利约翰告诉我们，在马路上、在旷野都可以讲道的，什么地方都可以，是个 pulpit 都可以讲台，他就讲起来。那个时候在旷野讲道没有麦克风的，不像我一样就喊了半天，有麦克风还是哑，还嗓子哑的，他声音可以送得很远很远。为什么？他学过讲道学的。然后礼拜天主日要归给主，他还是有那个观念哈。所以主日呢，读所有属灵的东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追求，那这起头他反正就是很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是很聪明、很这个尖锐、很这个卓越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到了26岁，有个极大的改变。他本来什么都读的，是不是？这个是最危险的。如果一个人兴趣太多啊，你除非你实在很能干，你说我这个也要读，那个也要读，结果什么都不成功。结果呢，他变成什么？后来很有趣，人称他算什么？他说 "A man of one book"。这个人后来变成只有一本书，这个人，他本来好多好多书啊，现在他只有一本书了，从26岁开始。后来呀、啊，我们才知道他晚年的时候，后来他自己讲，他读圣经的时候，也像这个一个礼拜做什么做什么，他真的时间分配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些 Oxford 在电牛津大学这些弟兄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规则的，他们的规则就是说，他们不管做什么事。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行、他们的动作、他们的举止，那个主要的根据是什么？你怎么审判？用什么东西来审判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的话？审判我们的动作？审判我们的气质？他们说用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就因着他们让神的话来照亮他们每一个角落。你看，你说这些人，谁兴起他们来，那是不得了啊！ 那个工作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得到许多的人帮助。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聚会，他们是分家分财的，你们听说过？你们也听说过，现在南美有一帮人专门讲什么？专门讲这个叫什么？专门讲这个discipleship， 专门讲门徒制度的。那你知道他们一个人可以收几个门徒？这个在南美我都看到的。那一般，这一般的人是从这个关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读历史的话，那就是他们很有名的圣洁团，他们一团一团都是圣洁团。一团一团在那里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都能给人有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因着神的话照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照耀出去就把整个的英国翻过来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英国老早有一次流血的革命。很多人忘记这个故事，这是神在英国做的非常非常荣耀的事。这证明给我们看，神的话不只是道理，也是道路，也是道德。因为基督徒要看，基督徒要看，要读基督徒，我们读圣经，他们要读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肯不肯让圣经更多的改变我们？我们肯不肯真的我们整个人浸透在神的话语里面？你相相信主能借着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把整个台湾的宝岛翻过来？管他是97%的人不信主，管他是那么多的偶像，问题在这里，有几个人一团一团像圣洁团一样？当然我们知道，在神学上，在道理上，真理上，我们知道是约翰有他偏温斯里约翰有他偏重的地方，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的重点是不在这里，我的重点是说，神的的确确做了一件非常荣耀的工作。那因为他是英国人，所以他解经呢非常的具体。我们知道这个 Bangle 是例外， Bangle 是德国人，你们见过德国人没？德国人不大笑的，那跟他那个地理很有关，因为他们老下雨，说这个人不大笑的。我们住在德国好两三次，我看着这个见到他们，他们只说个 Morgan， 说个早安就完了，然后谁也不理谁。那么非常严肃，四四方方的，而且非常讲理论。你知道很多大的神学家都是从德国来的，非常讲理论。英国就不同了，英国呢非常 gentleman， 非常绅士化，那么什么东西呢都非常的 practical， 非常的具体。所以这一点可以知道说，你如果看这个温斯里约翰的话，他的东西非常的具体，这是一个。第二，因为他也是金钱派里面的人，他是，所以你看见说他们整个的读圣经是为着能够有一天能够像神，为着有一天让神能够他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一句话说，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活出一种的生活来。不过他和金钱派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因为金钱派又甩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就是只要注重生活就可以了，道理不要，这个错了。所以呢，是威斯利约翰又把他拉回来，意思就是说道理还是很要紧，因为那个是整个的根基。所以呢，我想在威斯利约翰身上这一点这一些呢地方慢慢的就变成就平衡起来。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他的希腊文好得不得了，是不是？他的的确清楚得不得了，所以他一生呢要写一本希腊文的注解，要写一本希腊文的圣经，就是圣经注解。结果很奇妙啊，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最后啊，他看到了这个 Bangle 那一本这个新约圣经的指引，他看完了以后，他说我不要写了，完全浪费时间。所以怎么办呢？他说我干脆翻译他的东西好了。所以你知道 The Notes 就是说新约，威斯里约翰有新约的讲义，你要知道这个其实不是威斯里约翰，是威斯里约翰翻译的，他整理过才编过的，但是里面呢非常的好，这是新约。旧约呢他本来也想做的，但是后来看到了 Henry Matthew 那一套以后，他说我也不要做了。所以呢他就干脆就把那套东西拿过来好好的改一下，这就变成他的 Notes。 他母亲是个非常爱主的人，他母亲给他的影响超过他父亲给他的影响。他父亲是个伟大的解经家，写了一本约伯记。结果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读约伯，他父亲约伯记的人远赶不上读威斯敏约翰那个新约和旧约讲义的人，因为都是读这两本书嘛。那么后来有的人说威斯敏约翰的路走对了，为什么走对了呢？因为他的的确确，他的的确确这个抓住了非常重要的点，所以呢他才能够，他的东西呢才能够出去给别人有一些的帮助。好，现在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到底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找到哪些解经的原则的。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原则都应该是跟 Bangle 一样，跟 Bangle 一样，也跟这些近前派他们读圣经是一条线下来的。不过当然我们知道威斯里约翰有他 original， 有他独到的地方。那么第一点，当然我们知道他的重点是重在实行，过于理论，并不是没有理论啊，是过于理论，他是比较注重实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讲现实的一个人，因为他今天就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认为顺服是所有属灵知识的泉源。他们这些 Methodist 或者他们这些温斯里约翰跟随的人，他们最喜欢的一节圣经是哪一节吗？非常有，我想我们上一次也提过了，就是约翰福音这个第七章里面的一句话。约翰福音里面第七章里面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意思就是说，顺服在先，明白在后。我们都以为说是明白在先，顺服在后。这一班圣洁团的，这一班和威斯里约翰在一起的人，他们抓住了这一节的圣经。他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就像借着这个圣经向主祷告，他们愿意顺服主的话，然后主就让他们明白。那这句话和何士文姊妹讲的话差不多，就是何士文姊妹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95%是顺服，剩下的5%才是明白。那这个其实最早是威斯里约翰说的，不，最早圣经说的，威斯里约翰用那节圣经，用那节圣经，那么告诉我们这一个乃是我们知道的原因，先顺服，然后才知道。另外一个法国的神学家也说，他说顺服是最好的圣经注释。我相信这个都是在是从他经验里面体会出来的。他和 Bangle 和所有近前派人一致的，他们绝对相信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所以需要用属灵的方法。那么不要忘记了，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也是这么说，加尔文也这么说，不过特别他们强调，尤其他们看到有一度非常的混乱，为着真理的缘故争来争去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的确确发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近前派的人里面，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比从前的这些人多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呢，就是基督徒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温斯里约翰是个有名的经历神学家，他们说的 theology of experience， 就是说他是专门讲经历的，而且他可以把基督的经历能编成一个系统的神学，所以这个人家称作经历的神学。当然这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些东西也许人不会赞成的，但是不要紧，问题就是说他的确读圣经的时候他找到的其实不是他，就是所有近前派的人，就是你会发现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是当时圣灵启示的，那么今天圣灵在神的儿女无论是个人无论团体里面继续做工的时候，那个整个做工的过程应该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这一点非常要紧，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以前，有一般的基督徒是所谓的奥秘派。这些奥秘派的人呢，就是因为看到天主教里面许多的错误，他们又不肯起来改革，他们又不肯起来做马丁路德的事，所以他们就隐退，他们就退到山林里面去，就隐藏起来，然后他们就专门追求生命的长进。那这其中有的像盖恩夫人了，有的像庄涛人了，庄涛人是影响这个谁呀、啊？是影响马丁路德很路德很厉害很厉害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人呢、啊，他们可以说，他们可以说啊，是因着厌烦，或者他们是在厌烦外面那个整个宗教混乱的情形，所以他们宁可回去与世无争。他们结果呢，就真的追求生命的长大。好了，他们的的确确有相当的追求，有一个大的困难，他们没有圣经的根基。他们在追求的时候，的的确确找到一些东西，好像找到维他命一样。那么有的人认为说盖恩夫人是个很有名的奥秘派，其实是错的。 John Taylor 就是影响那个路德的那个才是最大的奥秘派基督徒。如果今天你读 John Taylor 的东西啊，你就好像读今天很多属灵的名著几乎是一样，很积极，非常积极。那么教堂的不一样，你们教堂的到底还有一些圣经的根基，这个到底不一样。但大体上来讲，这些奥秘派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没有圣经的根基。根基他们都是从经历里面来产生的，所以这有很大的错误。比方说他们认为说每一个人里面呢都有神圣的火花，都能够与神交通的，你们知道根据圣经这是错的。所以讲奥秘派的时候，才会讲到天主教的奥秘派、根正教的奥秘派、佛教的奥秘派。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觉得奥秘派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里面有错误。怎么可以说每一个人里面的有一个火花能够与神交通？如果我们没有得救是不可以的，是不可能的。那么是到了威斯里·约翰这个时候，他去读圣经，他看见圣经里面明明是说到基督徒有一些经验和那些经历的，那是明明说的。所以呢，现在他看见说，所有的经历如果是和圣经里面所写的是符合的，这些经历是可以的，是对的，否则就是不对的。所以经过了威斯里·约翰一个大的过滤以后，我们知道说，现在到今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什么，能够接受盖恩夫人的帮助，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看盖恩夫人的原本，盖恩夫人那个传记，这个传记啊，我们知道根本是修改过的，是特别经过穆迪出版社里面修改过，而且呢，是加上一些圣经解说，把所有天主教的错误拿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些东西啊，不能说完全没有东西，但是问题就是说，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圣经里面有没有形容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行。你知道宾路易师母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把盖恩夫人的歌颂之歌、约伯记这些东西，那个不过是一些灵感和他一些的经验。结果因为宾路易师母是有圣经训练，他是贵格会，他是完全是敬虔派的，所以呢他能用圣经把那些不合圣经的统统去掉。那证明说有一些经历的的确确的基督徒有，那不过呢是他们发现了，他们不知道说的的确确这应该是那么是圣经里面的东西，而且呢只有是根据圣经里面那些的经验才算是对的经验。所以这样子呢，威斯里·约翰是告诉我们，是发现说，既然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行走在圣灵里面，既然圣灵把教会进成功一个身体，圣灵既然今天在教会中运行，而且帮助我们长大，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应该圣经里面要明显要会指给我们看的。 所以呢，威斯利·约翰他们金钱派的人就从圣经里面去找出这些东西来，然后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帮助我们如何的长进。所以他们就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来，比如怎样祷告，怎样具体的祷告，怎样要祷告，怎样要不住的祷告，然后怎样要凭着信心，这都很具体。那这个呢，就是讲到经历了。这个不是说从前没有，因为从前在改教之后，为着征战的缘故，所以大家一直注意什么？一直注意道理。就像帕克所说的一样，现在大家为着要保护圣经，所以征战的缘故，所以整个注意力注意在哪里？忘记了圣经有另外的一面，的确是有经历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威斯利·约翰很独到的地方。那么他们特别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罗马书第十五章，那个就给我们看见怎样可以用经历来，应该经历有一个地位，可以在解释圣经上能够有相当的帮助。那这个我想我们不去提他了。那要紧就是我觉得啊，因为他是个很具体的人，很实在的人，所以我想在散会以前呢，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呢他这具体上怎么读圣经的。他每次读圣经一定要祷告，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他一定祷告，而且呢他建议啊，不光是读以前祷告，读完了以后也要祷告，这是他的建议，因为这是他自己得了那么多的帮助。那不光这样，而且他说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很长的读圣经一段读了很长的话，你中间最好能分成几段，那几段呢有很好的祷告。那我想这个建议实在是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你知道这是他读圣经的方法。第二呢，然后呢他常常啊就在神的话底下来审查自己，就让圣灵来光照他，如果有罪他就认罪，如果该怎样的该赞美他就赞美。那这是第二段。第三呢，他就开始这个注意圣经里面的一些重点，然后呢他再把它归纳，就是把这个许多的重点放在一起。他也注意到历史的背景，也注意到文法上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些都会的。那然后呢他特别注意神，就是说基督的生命怎样在人的里面，怎样的生长，怎样的经过。那么所以呢他读圣经的时候也特别注意这一方面。那除了这个之外，他最独特的一点，那这个也是从金钱派来的，就是他常常招聚一般神的儿女，特别是他们圣洁团，他们在一起读圣经，然后每一个人说他自己不懂的地方，彼此交通，彼此沟通，彼此来往，彼此勉励。那慢慢的他们有的人就开始就清楚了。那不光这样，威斯利约翰觉得读圣经最要紧的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圣经。他认为你的光有多大，完全看你到底你行走在光中到什么地步。你如果行走在光中有这么大，那么主你所明白的圣经就更大。那这个是威斯利约翰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也从神的话语里面他找到的一个原则。还有最后呢，他要传扬，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传道人，不要忘记威斯利约翰基本的是一个 preacher， 基本的是 evangelist， 这点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威斯利约翰的特点。但是但愿我们今天有很多的 evangelist 像威斯利约翰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他背后实在有很好很好圣经的基础。好，现在我想我就最后就引一段威斯利约翰自己的话。那么这一段的话呢，就讲出他怎样来读圣经的。那么这个应该是他内室里面的秘密，不过他告诉我们，他说啊，他一开始他说关于我现在所读的这些圣经有没有任何的疑问呢？意思当然他有任何的疑问，所以他碰到这些疑问的时候，他说呢，我就把我的心啊，就像那个重光之腹就敞开了。 那众光之父就是我们的谁？众光之父就敞开，因为光都是从他来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就说，主啊，你不是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吗？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吗？所以呢，他就宣告这句话。那么宣告完宣然后呢所以他说，我就是根据这句话，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寻求你的名旨意，我要明白这段圣经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他说，然后呢，现在啊，我就把一段的圣经和另外一段圣经做比较。那么他就引圣经了，你知道这是威斯里安的特点呢、啊。他讲一段话，他就引了一段圣经，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他也不告诉哪里哪里。那么下面这一段圣经呢，就是保罗所说的，用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他就引那一段了。那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这个哀哭哀痛的人就有福了。他就是那一段话，他就引讲了一大堆，结果他引了十三处别地方的圣经，这是他的特点，这是他。那么然后完了以后呢，当我比较完了以后。他说呢，我就集中我整个的精神和我的权力，就在默想我所读过的圣经，我就默想我所读过的圣经。假设我仍旧有一些疑问怎么办呢？他说，我去找那些在神的事上更有认识的，我去找他们。这是交通，你看见没有？我去找我的同伴，我去找比我更年老的，我去找我的师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明白圣经的原则，都在这里了。然后他下面怎么说？他说，或者如果找不到人呢，我就找一些死的书。他这些书啊，虽然死了，仍旧是活着，那只做很多的参考书来说的。他们这样的话，我就学到一些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就出去传扬。我们知道，不要忘记了，马丁路德啊，有一整个改教的运动啊，有一部分可以说是政治的因素，枪炮打出来的。但是威斯里约翰。整个那个主在那里的工作，这个工作是靠传传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过这一段故事以后，你就晓得神为什么使用威斯里约翰。我想关于历史的教训，我们只好说到这里。不过我现在有点担心了，我们明天只剩下两堂，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好好仰望主，我想主有更好的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但愿你借着这些故事和历史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历史历代所有爱慕你话语的人，当他们一同追求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真是一样，他们所找到的定律就是你告诉我们的定律。我们若有偏差的地方，你借着身体中间自然平衡的作用，你平衡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蒙福，因为有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做我们的教训，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来做我们的鼓舞，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做我们的榜样，也做我们的警告。所以我们的主，但愿我们愿意这是踩在这些属灵先祖的肩膀上来更清楚明白你的旨意。主，如果你愿意的话，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让我们看见神的话不止充满了教训，我们也看见这是为着叫我们能更多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也好让我们能够起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好让你的福音在这个宝岛上有路，好让你自己在我们这个身上有路。真是借着这样你自己的工作，借着你自己的话，能够把我们带到你所要带到的。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相信你在教 教会中如何做，你今天仍旧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所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为着你所给我们这些教训和榜样，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看见说，我们看见说，有这些年老的人，有这些师父，有这些共鸣，有这些属灵的崇拜，我们就不孤单，我们就能明白。何况我们有云柱火柱引导我们，有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甚至于是你自己的脸照亮我们全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在你的宝座前，在你的面光中，能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越过越长进，越过越有丰富的知识，也越过越有浩大的能力，也越过越能让人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荣美。主，你恩待我们，借着这些话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我们真是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翻到诗篇一百十九篇，诗篇一百十九篇。第一百三十节，一百三十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就读这么多。这句话，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那个愚人的原文呢，是简单人，简单人。通达就是明白。我们不是说在诗篇一百十九篇有五次诗人祷告说，求你赐我悟性， Give me understanding， 求你使我明白。那么到底怎么明白呢？当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就是简单的人明白。好，我想我们把这个印象印在我们的深处就好。我们昨天一同来看，在基督那个奥秘的身体，就是整个的教会，2000年的历史，许许多多人在那里读圣经，就找到了一些非常重要明白圣经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火、经过水、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千锤百炼，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手里。所以我相信我们是比奥里根或者比马丁路的那个时候更蒙更多的恩典，因为我们越后面，我们所得的教训越多，我们能灵的帖子也越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很有福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呢，现在我们要把在这2000年来许多读圣经的人从神的话里面所找出来的解释圣经的原则，或者明白圣经的原则，我们要把它归纳一下。大体上来，现在我们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把它归纳一下。大体上有三个大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简单的原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明白，使简单的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圣经 是为着最简单的人，因为神要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去。所以圣经的话都是最简单最容易明白的话，所以当我们来领会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变作复杂了，因为我们要记得神启示是为着每一个简单人都明白，所以这个叫做简单的原则，这个我怕我们能够记住。那第二点呢，就是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和谐一致的原则，这是第二个大的原则。第三个大的原则呢，是衬托的原则。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大相信我们会提到，因为我们只剩下现在和晚上，所以呢我们可能不大容易会提到衬托的原则仔细的提，但是我们现在大概的提一下，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个简单的原则和那个和谐一致的原则。那这个我们要看看，我们再回头来看啊。这个所谓衬托的原则呢，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圣经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是神借着什么人写的，在什么背景之下写的，所以注意他的背景，也注意他那个时候的文化。比方说旧约摩西所接触的文化是当时世界最高的文化，就是埃及的文化，而保罗所接触的文化也是当时世界最高的文化，是希腊文化，所以这些的背景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说过，因为当你注意这些背景呢，你多多少少参考一点圣经之外的资料，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你不能把太多的重量放在上面，这是衬托的，这是叫神的话更清楚的。但是如果你太注意这一方面的话，你有一个危险，就是会把圣经之外太多的东西搬进来，会影响了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清楚的启示。我想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衬托的原则。那么衬托的原则对读圣经很有帮助，很要紧。比方说你读腓立比书，读腓立比书，如果你从腓立比书里面读出来原来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的，你知道整个就不一样了。而且你要读那个保罗在监狱里面那一种光景，保罗能说你们要喜乐，我说你们在主里要喜乐，你就知道这个灵是保罗的灵。一个做监牢的人，他能说你们要喜乐，你知道这个背后有多少的分量。那么为了这个缘故，我说你我应该知道那个背景，如果不知道背景，我们就很不容易明白，甚至有的时候误会神的话。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第二，你读腓立比书，你不能只读腓立比，如果你只读腓立比书，你的印象不深的，你一定要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是讲保罗当初怎么到腓立比，碰到哪些人。那么你记得吗？有一个姊妹叫吕比亚，还有那禁足的故事，对不对？你还记得那个禁足的故事？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整个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就是告诉你说，收到腓立比书的这一班人是什么人，读腓立比书的人是谁，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像吕比亚那样的人，就是像禁足那样的人。然后你读一读他们的故事，读一读他们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些话对他们有何等的重要。有几句话你知道说，你就知道说是特别，你知道那个背景以后，那么我想你对腓立比书就更清楚了。这一点我想很要紧。我再举个简单例子，腓立门书。腓立门书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特点在哪里，它是一个封私函，不是公函。而且呢几乎是便条式的字，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是它的特点。 第二呢，你知道说这封信呢是为着替阿尼西姆求情的一封信。那么假设说你不大注意他的历史背景的话，你很可以会忽略了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对于整个腓立门书的解释不是那么中肯，不是说没有，多多少很多人都读腓立门书，但是你就是不能进到腓立门书的精髓里面，那这个我想会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假设你知道原来腓立门书啊，写腓立门书的时候就是保罗写以弗所哥罗西的时候，如果这个这一件事情你发现了，那整本书就开启。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因为要说它要说得很久，而且你要准备到今天半夜才可以。我想我们不去说它。那么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你们在这方面希望能多知道一点，那么我倒可以建议，就是说福音圣这个青年圣经讲座呢是出了福音不是福音出版社是出了一本讲义，就是一本书，像讲义一样，那名字叫有了年纪的保罗，那就是讲腓立门书的。那么那里面呢整本书的这个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啊，因为你抓到了那个背景。那么你这样读为什么你会放心呢？因为我们断定腓立门书和以弗所哥罗西是同时候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并不是从外面找出，根据外史从外面的历史放进来。不过当然话说回来，不要忘记你多多少少要对那个时候的像罗马制度，你要有奴隶制度，你要有点了解。你如果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是奴隶制度，那你就不会明白保罗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奴仆，他用的奴仆就是奴隶啊。那么这个我想是很要紧，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东西。那所以我们是需要的的确是需要一些可靠的历史，那么懂得那些背景以后，那么对我圣经呢具有很深的认识。那这个大原则不是我们发现，是我们的属灵的先祖们历史历代他们在那读圣经，结果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一些平衡的作用，然后呢到了我们今天手里。我想这个是我们很感谢主的。那么关于这个大原则，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第一个大原则。第一个大原则呢就是简单的原则。那么这个大的原则里面，我们现在要看几个小的原则，好几个小的原则。比方说简单的原则里面至少有两个原则我可以提出来的，那么大家要最好能够稍微把它记住一下就可以了。第一个原则呢叫做平铺直叙的原则。什么叫做平铺直叙的原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圣经都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它，来领会它。除非你按照字面来领会到了荒谬的地步，荒唐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灵然解，才可以寓意解。这个灵然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用它这个你才可以用寓意的方法，就是这个灵然来解，就是用象征的说法来解释它。我想这个我很简单的说几个例子，比方说你记得主耶稣在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讲了一些话以后，门徒不是去买东西吃了吗？回来以后门徒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弟兄姊妹，这个食物我问大家，是不是因为他们走了以后主耶稣从口袋里拿出食物来？是不是？当然不是。所以呢这里的食物当然是象征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特意要经过撒玛利亚，就是为着要救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主的心什么时候得到满足？就是罪人悔改的时候。所以这个当然是指那个食物来说的，但是你看看上下文你很清楚，这个意思也是最简单的意思，最自然的意思。所以记得越简单就越自然，没有化妆也没有浓妆， 那么我们看过 Oregon 的特点，错误在什么呢？就是有的地方他把它字就是涂上太多的东西，涂上太多的这个东西了，那这个反而不是神当初启示的意思啊。我想这点非常要紧。那么这个原则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还有你记不记得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像我讲那个要把眼睛挖出来啊，砍掉手，那这个砍掉你们一个肢体，那个知道，大家都知道，那个当然是象征的意义，不是字面的意义，因为你要从别的地方圣经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当然还有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怎么说啊？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当然引着圣经了，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炭火是什么？当然是象征的嘛。你不能说是真的炭火丢在他头上，那你反而害他，啊。所以这一点我讲很清楚啊。读圣经这一点要弄清楚，是平铺直叙。这是第一个，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上下文的原则，是 context principle， 就是上下文的原则。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读圣经啊，最危险的就是把一节的圣经啊，把它隔绝了，特别的把它拿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启示除了几个特殊的地方，像箴言那是很特殊的，有了除非其他很特殊的地方，圣经呢一个地方常常你上面有上文，下面有下文，
除非是最后一段，那它后面没有下文，只有上文，但是无论如何一定有上下文。那么所谓简单的原则就是说，你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断定一个意思，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怎么断定，你觉得有困难，那么这个时候你